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胡胡。今天很荣幸请来了两位嘉宾，在意 APP 和云淼文化的创始人谢晓东。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曾经上过我们吴大成那期节目的嘉宾，古代书法的爱好者舒畅。
大家好。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又是聊一个最近艺术收藏市场的一个热点。在去年的九月份呢，华艺拍卖在北京拍卖了一件胡适的留美日记。那这是属于一个名人的书法手记这么一个概念的这么一件作品，是胡适在留美期间的七八年的所有的日记的一个原稿。那这件作品呢，拍出了一个天价，拍了接近1.4亿。然后在这个事件之后呢，又出现了听说司徒雷登的日记要上拍的消息，但这个司徒雷登日记呢，暂时是属于侧拍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呢，就引起了我很大的一个兴趣，就是这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一个板块，那也是我们之前嘉宾舒畅比较着力研究的一个板块，同时呢，也是我的好朋友谢晓东。其实他作为在意 APP 的一个创始人，在艺术圈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但他除了做这件事情之外呢，其实这两年也在做一个这种名人手记的这种大宗的这样作品的一个推广交流的活动。所以呢，今天请两位过来就聊一聊这个事情。先从胡适的这个留美日记的拍卖说起吧。谢晓东可以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怎么过来的，因为我是在拍卖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我都没有去看过那个预展，虽然当时我也在北京，但是很可惜错过了。
那你还是蛮遗憾的。
对，很遗憾。
当时应该去看一看。
对
对
对。
这个我纠正两个信息，一个呢他是十月份拍的，第二个呢是这个他不是叫留美日记，叫胡适留学。
留学日记。
对对对。因为据我们了解，胡适就是担任大使期间他也有日记。
啊、
嗯。而且似乎好像
对。他一辈子写日记。
对，他一辈子写日记，他是民国，这是一个风气，对吧、
嗯、
也是中国。从这个清代以来的话，清末以来很多一个传统。
对，
所以呢，像胡适的这个日记呢，这个其实好多年前呢，已经在市场上面，在这个收藏圈大家都知道它的存在，对吧？大概是七八年前吧，对吧？
有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出版过，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它出版了，所以去年是华艺的首拍，然后呢，他们也这个非常用心，跟藏家把这件作品呢征集过来，那么最终呢，这个拍的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也是正如你所看到的，
嗯、
很多人之前可能不关注这个，
完全不知道
日记名人手稿、
嗯。
那么通过这次拍卖，大家了解到了。那么当然，我想呢，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呢是通过你为什么会有九月份这个印象，是因为我们九月份我们跟华艺携手做了一个全国的一个推广，
嗯，
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当时声势还蛮大的，
对，
所以这个。媒体的关注度非常高，我们去了，
在好像在意上看到的，就是你们去了那个，好像去了合肥，
啊，去了，这是最后一站，
对对
对,
对，因为合肥是跟胡适是有关的，他是安徽人，
对呀、啊，安徽，
所以你们就最后把最后一站就是定在合肥，
对对对，
啊，
当时我们华艺找到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说，尽管胡适声名显赫在20世纪，对吧？
对，
那句有名的“我的朋友胡适之”，那当年是谁跟胡适称兄道弟？那可是给自己是长面子的一件事儿，对吧？
嗯。
但是我想，可能今天呢，对于毕竟历史在远去，很多人可能未必了解他的人生的成就，所以呢，我们当时就一起讨论呢，围绕这个胡适留学日记。其实不光胡适留学日记了，还有这个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标的是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
对，
这些标的也非常重要。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拍了2000多万，同一个专场。
是陈独秀的手稿吗？
对，
一样的，跟胡适一样。
对对对，
但他体量应该没有胡适那批大，可能
就十页纸，
就十页纸，
应该也是陈独秀的。
因为陈独秀的手稿，其实在市场上看起来要比胡适要更少，更加稀少。
嗯。
对
啊，他写的对联也很少，然后他的手稿其实更少。
胡适的本身就少，因为我是后来看了一些胡适的资料嘛。
嗯、
他1948年底的时候被蒋介石派专机接走，从北京离开。离开之后，他当时非常匆忙，啥都没带，直接去了美国。所以他所有的东西呢，当时都留在了他当时北京的家里面，但他后来的遗嘱里面说把这些东西都留给北大，但是后来并没有完全留给北大，就是他自己家里那些东西呢，应该说基本上都现在。都是在北京的，比如说北大，或者是北京图书馆，或者是那个社科院这样的这种国家机构官方收藏了，所以它民间几乎就没什么东西。嗯，
对，因为这个关于遗嘱的事情，这个可能需要再去讨论一下。
后面我们可以讨论到这个问题。
这个并不是说都是给北大的这样、
嗯，
它其实是它似乎是有一个，但是 就是说在法律上它的效力如何，对吧？就包括它确实有些东西比较分散，
对，
有些呢，比如说像你说的，在这个中国社科院，这个
近代史所，
近代史所，对，
嗯，
当时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推广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还开过一次，当时是在商务印书馆，那是我们第一站，开过一个学术座谈会，那个当时也是国内十几所院校研究机构的20多位这种顶尖的学者都到场了，其中也聊到这个，就包括这些老先生们都到了，大家对这批文物的这个价值是非常的认可的。但是当时有个插曲是说，就是齐白石，我们搞艺术品都知道，对吧？齐白石当年为了写这个，请胡适给他写他的那个年谱还是传记啊，还送了这个胡适
年谱
对，
嗯。
这个送了胡适2个册页还是1个册页，那画得很精的，基本是亲笔画，那个册页就在这个社科院，当时我们说，哎，能不能把这个资料找出来我们看一看，对吧？说现在不行，现在这个得有特别的手续
啊，
特别的用途才能够去找这个资料，
嗯，
那当时这是一个插曲，
嗯，好像是胡适那批东西最好的东西是在社科院，其次真本的图书是在北京图书馆，普通的书籍留给了北大，大概是这样，
这样子，
嗯，
对，他反正挺分散的，台湾也有一些，对，
嗯，
因为他后来这个
去台湾
嘛，
嗯，
所以这个说回来就说这个事儿呢，我们的初衷呢，实际上这个胡胡啊，包括树上兄都了解我，原来因为在矿石拍卖那个时期呢，我们就比较重视在拍卖过程当中的话，对于这个文物文献价值的这种挖掘和推广，因为拍卖毕竟有它一定的这样一个吸引眼球的一个注意力效应的，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把这些文献也好呀，名人手迹也好，做一个充分的它的价值的梳理，这个其实对公众了解我们的历史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所以呢这次这个胡适留学日记包括陈独秀这个手稿，那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方案，
嗯，
当时做了一个全国的巡展的这么一个安排，首先是北京商务印书馆，然后在我们还去了上海，所以你在上海没看到，
没看到，
在上海图书馆嘛，
对，所以你知道你看到，
我后来在在意上看到了，
是
看到我刷了一下，
你看苏畅作为专业的这个市场的
也没看到，
是都没有注意，
他主要是古代的，
我古代多一些，
对，
这个年代相对来说
不是，主要是你没有想到近现代的这么重要的东西会上拍，
是吧？对，
这个就是当时上海是在上海图书馆，第三站是去了杭州图书馆，在浙江，
杭州，
对，第四站是南京，我们在江苏美术馆，安徽是最后一站，
那就是最后一站。
所以你想，我们是做了一个全国的巡回的这么一个展览，那每一站我们都会请了相关的历史学者、文献学者，然后做一些沙龙，包括很多媒体都来报道。所以这个事儿，尤其是最后一站，你讲到说安徽的时候，其实安徽大学他们有一个胡适。陈独秀的研究中心，
对，是安徽人，
对，
其实他们非常希望、渴望，说有机会收藏这个胡适、陈独秀的文物，但是呢，现在你们也知道，说实际上全国的高校，尤其是像这个除了北大、清华，可能它的预算是比较高之外，
一些，
其他的这种大学其实预算还是比较有限的，
对，
所以也只能是这个。望洋兴叹吧。
对，而且尤其好像一般我们听说国家的比如说文物机构有的时候会赐重金去购买一件国宝，但是目前这种名人手迹的这个在定义上好像也没有说把它定义成一个国宝或者是什么，然后这种图书馆类似这样的机构几乎就没有任何经费在公开市场上去购买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是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前两年从这台湾藏家手里就收购了一批青铜器，那个是苏州市专项的财政拨款，然后那个青铜器确实比较重要，因为它跟那个吴越两国是有关系，因为苏州原来是吴国的相当于都城，它收拾一批青铜器呢可以丰富它馆藏，就证明它这段历史，正好苏州博物馆这一段时间的东西是空白，然后它从那个台湾藏家手里整体收购了过后呢，就填补了它这块的空白，但是你要说是名人手迹的这种大宗的收购我还真没有特别的听说过，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名人手迹这一块的收藏在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东西，就虽然说好像是信札之类的东西已经火了好多年了，但其实跟西方比起来，就西方对名人手迹的重视程度其实远远要超过中国，就是目前来看的话两者之间还是会有个差距，你如果把胡适的日记包括刚刚说的陈独秀这些手稿你放到西方去， 就是如果他是个西方人，就是同样的这个量级的话、
嗯、
我觉得肯定会吸引很多西方的官方的馆来竞争这个东西、
嗯、
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些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嗯、
对，书中讲的这个它有它的历史变迁的因素。
嗯，
其实吧，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这个概念比较宽泛一点，就名人信札嘛，手记。
嗯，
其实我认为也是有收藏传统，至少比如说清代郭云楼藏信札也是藏那些明代明清人物的信札，那是非常精彩的。
对，
对吧？早些年我们做过一个郭云楼藏书，大家都知道非常轰动。但实际上郭云楼藏信札也是质量非常高的。
对。
但是就是说，类似于这种大宗的收藏，确实是相对少一点。
少一点，
非常少一点。
嗯。
郭云楼信札呢，其实在郭云楼的整个收藏体系里，它还是一个相对偏小宗的东西。
对，偏小宗。
对，因为郭云楼是以书，就是书法、
古籍善本、
画，然后再加上谢总之前推广的那个古籍，然后还有一些青铜器，但青铜器它量很少，最后也都卖掉。
嗯。
所以它是以书画为主，然后以古籍为辅。信札呢，是作为它一个很小的一个子门类，就是它挂在书画的下面。你如果去翻它那个顾文斌写的那个郭云楼书画记，你能看到一些信札的痕迹，它有几件东西的记载。比如说他有一个叫东陵五君子，现在在上海博物馆，是后来故宫熊吧，他从苏州到了上海过五几年时候捐赠的。
嗯，
就这本东西是现在上博，也是一个镇馆之宝之一，因为它很少见，都是东陵党、
嗯、
东陵党的墨迹就不多见了。
嗯，
但是在他那个整个一本书里面，你能看到它就是很小，就一页纸。
对，
它重点的东西还是在大宗的书法和绘画上面，高古的一些东西。
对，因为这个跟我们每一个时代的它的古代的观念有
不一样。对，
古代的观念，因为中国是有一个与古为图的传统的。
嗯，
比如说前段时间呢，陈先行老师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是他的旧文了，我们是转载啊，他授权我们转载，他就讲到说这个古籍版本鉴定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这个古籍圈呢可能推的历史很早，
嗯，
有宋代书还有更早的，但是他提了一个观点，他说呢一定是晚明，就是中晚明。为什么呢？他说只有当古籍成为一个稀缺的文物的概念的时候，它有收藏价值，有牟利价值，然后才产生这种鉴定的需求。所以你仔细想想，就是说明代人也开始收那些宋元人的信札了。因为以前吧，这个信札手记呢，它是有实用功能，要交流沟通吧，它不是说作为一个艺术品存在的。但是随着这种时间的流逝，战乱呀，包括自己焚烧呀等等之类的，它慢慢就变得稀缺了。一旦稀缺之后，它就有收藏价值了。
嗯，
所以呢，历史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明末到清初，已经开始陆续有相关的这个收藏。完了之后呢，到这个民国以来，我认为就是慢慢的风气再起来。但说实话，你要大宗的收藏，尤其是近现代，因为近现代就离我们近，大家越近呢，我们越不会特别的重视它。
对。对，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近现代也变成古代了。
是的。
它也会有一个稀缺的一个概念。
没错，
是的。
对，你包括我们今天接人，对不对？你比如说红虎你，对吧？你现在都天天在这个数字生存了，你很少写东西，对吧？回头我们给你求一个字，我们。过一百年之后可能也变成文物，也很有价值。
对
对，你不要说这个
当代，其实你过了一百年都是古代，这些全是古代。
但现在大家不写信了，就聊天记录了，以后
电子邮件啊，电子邮件将来我觉得也有收藏价值，就是名人对名人之间电子邮件，你如果把它备份下来的话，我觉得肯定
也是用数字化。
我就真的联想到那个上面去，前一阵不是有个 NFT 的什么5000天的，
对对对，
在那个作品拍了7000多万美金嘛，
对，
对不对？但我想胡适留美日记人家写了7-8年，基本上也都是一天不间断的。
对，
而且这个东西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不是那个一个一天画一张图可以比的，人家整个新文化运动是从这个日记里诞生的，
就是这个认知不一样。
对，所以它本质上还是名人手记，关键是名人。
名人，对，
因为名人呢，他的名声的成立或者说这种传承，他是一定是基于当时他对整个社会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嗯，
对吧？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说开玩笑说，马云的字不管他好不好，
嗯，
可能过200年他也是也
能卖贵，
对吧？前提是少啊。
前几天那个伦敦拍了丘吉尔的画，
对，
也拍得很贵啊。
但你说丘吉尔画的有多好，对吧？其实也未必。
对，
其实书法收藏里有两类啊，一类叫书法名人，就这个人字真的写得很好；还有就是名人书法，就这个人肯定不是以写字出名的，但他在其他领域当中，
嗯，
他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政要或者说文人，其实文人的字未必有那么好，比如龚自珍。对，他自己其实未必有那么好，
是，
但他就是因为第一他有名，第二呢他在诗啊，他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呢他的字又少，就是好加少，这两个条件叠加在一起，他们肯定就贵。
嗯，
对，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你说名人书法也好，书法名人也好，我的观点首先还是 名这个因素，就是名人，
嗯，
因为知名度这个事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衡量。你就刚才书生讲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因为你比如说近现代胡适，胡适不是书法家，其实他的书法谈不上，
一般
太有法度，对不 对,
对，
他就是写的有个性嘛，
对，
对吧？你说这种例子太多了，那很多那个民国的政要学者太多了。你要说真正书法好的，其实可能并不见得，如果用书法的标准去衡量，很多人书法是不达标的，或者是有缺陷的，
嗯，
但是他有名啊，这个人对历史做出了贡献，
重大贡献。
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认知这个名人手迹的价值，一定是要回到一个综合视角，不是说我们单论他的艺术性，
没错，
这个是跟单纯的书画不太一样。书画我们可能比的是他的这个艺术价值，
对，
但是我们像名人手迹，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人物本身，尤其是很多信手迹有透露着重大的历史
信息
在里面，历史的现场在里面，可能是重要的历史现场的见证，或者是某一段不为人知的幕后的故事。我觉得这些它的文献价值是巨大的。
对，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从名人手迹来看的话，它有三方面的价值。如果我们就一封信来看，我们就假定我们就在谈一页信，那它有三方面价值。第一个，它书法价值，它肯定是个艺术品，对吧？或者说它没有那么的好，但它至少是毛笔字的，我们现在都不写毛笔字，我退一步来说，第二呢，就是它的系统刚刚提到它的一个文献价值，就给我印象最深就是你一二年时候操盘的那个南昌街，
哦，南昌街，我是说好那个
梁启超当，
梁启超的那场特别成功，就是我说的那个图录，我现在都保留着，就那个图录，他那个图录都做这么厚，好像还不止一本，上下册，对对对。然后呢，我印象最深是什么？因为我觉得2012年这场拍卖是中国名人手迹拍卖的一个分水岭。
嗯，
什么意思？就是说之前大家可能都看重书法，就是以书法为价格衡量的一个尺度。
嗯，
在这之后呢，就开始看重内容了，就是因为他们推了这个内容。他把每封信的内容都做了释文，然后呢把那个背后的故事都发掘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每件作品的那个标题啊，他们都是用一个就很简短的话来说这个信其实写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里面卖了一件，好像是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就是写那个袁世凯称帝，反正对袁世凯那个就卖了300多万
啊。
然后呢就是他是一通两页
啊，
你看他其他的一通两页信有的就10几万，
嗯，
就是在他们的包装之下，就当然这个信本身是有价值，对吧？因为它里面的内容反元嘛，它本身是有价值，只要再被他们这么一包装，它的那个市场最后呈现出来那个价格差是我之前不敢想，就我认为他们包装一下翻个倍，你说那个十几万，那个来个几十万，没想到最后的结果会是20倍的一个差距。
这个呢，开个玩笑啊，我们不讲包装，我们讲价值发现。但是呢，他刚才讲的很对，因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当时拍完之后，媒体采访我也讲这个观点。我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藏家，
嗯，
因为他的收藏行为不仅仅是一个这个资产的一个配置，
对，
他也是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历史的一种认可和
尊重。
他们是用金钱来
投票，
来这个体现这一点。尤其是有的藏家，有一个藏家拍完之后就跟我开玩笑，他说。哎，小东啊，这个我这件东西买到手之后，10年之内是出不了手的。
嗯，
这个价格肯定是、
嗯。
其实他们自己心里知道，
他心里很清楚。嗯，他说但是还蛮开心的，就是说我可以拥有这件重要的这样一件作品。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收藏信札的，我觉得核心乐趣之一就是刚才他讲的
内容。其实我认为就是回到2012年那场拍卖，我后来仔细看了那个你卖了300多万的那个。
嗯。
然后我再看了一个卖了10几万的，我认为书法角度来说，那个10几万的写的更好，我个人认为。
嗯。
但是，就是进入它内容，
确实他已经把它提高到已经脱离到书法层面了。
对对，就是他刚说那个价值发掘。
前一阵我不还跟你聊过吗？那个梁实秋的《情书》
啊，对，
用圆珠笔写的嘛。
对。
也拍
他的情书，所以。
对啊，也拍几百万。
对。
所以
就这种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很容易能出一个非常离奇的一个。
嗯，
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下，然后我刚说了一个是书法，一个是内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就是现在慢慢开始被大家重视，但之前是有所忽视，就是它的一个材料，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性质，
嗯，
就是很多文人呢，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人，他比较讲究他自用间，
嗯，
就它的性质，它本身就是个艺术品
啊，
比如说梁启超内藏，它里面有很多就引兵式用间啊什么的，
对，
一看就是梁启超肯定是自用的，
对，
为什么这东西这么重要呢？因为第一个它是一个。艺术品，然后它很漂亮，比如说上面有花纹啊、花间啊，大家一看就觉得这东西肯定比白的纸要漂亮。第二，其实它是一个判断真伪的一个依据。
嗯，
就是我有很多朋友，他只买自用间的信札
啊，
因为自用间它是文人自己用的，它的产量是很少，你要在外面 找一张空白的梁启超自用间的难度要比他找一张信札要难得多得多，那我何必去花这个心思我去找一张自用间，然后我去请人去造这个假，对吧？这个其实是他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就是所以我觉得就从三方面去看，一个书法，一个内容，一个就是性质，就是这个材料。如果这个三点都很厉害的话，那这件作品就是个绝品。一般认为，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那个《兰亭序》，对吧？第二行书，颜真卿的《祭侄稿》，第三行书，那个苏东坡的那个《黄州寒史》，其实都是文稿。都是无意当中写，它都不是一种创作的心态，就是说我就是为了写一篇文章，我今天喝了酒，我就是兴致上来我就写一篇，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内容又好，书法又好，然后它就是留下来一个非常坐标性的一个。
这个手机其实已经超越书法的层面了。
对对对，
你刚刚说那个自用的那个信纸，我在纪录片看过梁启超。它上面其实有花纹嘛，
啊对，
它甚至有的时候那个书法那个字啊，就沿着那个花纹写成歪的
啊，
所以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对，
设计里面有很多匠心在里面，就是传统文人。
我觉得还有一点挺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就是来源，就是流传有序，就是它的这个谁藏过的是蛮重要的。因为归根到底，你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面出现。买家其实是蛮重视它的这个可靠性。刚才比如说舒兄讲的这个信笺纸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就会给藏家以信心，对吧？因为这种纸确实很难造，就是成本很高，所以增加它的对于这个作品的真实性的一种信任。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毕竟是古代的作品，或者离我们很长时间了，你又没有看着它写，对不
对？
你又没有像区块链从一开始就把每个标记下来，
对，
所以这个流传有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一直跟别人谈一个观点，我说你们不能认为说为什么石渠宝笈加分增加那么多价值，好像就是皇帝用过的，我说不是一个单纯皇帝用过的，因为就是他对他的可靠性加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可靠性，至少这个时间可以追溯到乾隆年代。所以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些尤其是一些大买家来说的话，藏家来讲的话，他们是很关心它的可靠性的。如果这个没有这些帮手，可能那个价格就是会差很多，因为会面临很多的争议，这东西是不是可靠呀，是不是真的假的呀，对不对？所以它是不是重要的来源，包括你说像郭云楼，我相信郭云楼的历史的品牌对它也是
很
压分的，
很有，
对不对？
对，
包括梁良杰54号也是来源非常好，来自于家属，对不对？
这次嘉德去年吧，去年年底嘉德的大牌就是出来一封信，是明代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唐顺之，明中期的，但他那个信呢有点特别，他没有落款，但书法一看就是唐顺之，没有问题。我想这个东西应该不会太贵吧，就想就抱了一种尝试的心态，因为他起价很便宜，就几万块钱，想试一试，结果卖了100多。后来才发现是为什么，因为是郭云楼旧藏。
所以就是有一个来源，
对，
也是
就是跟回到谢总刚刚说，因为他是有郭云楼做背书的，而且他在上面盖了赵志谦的印章，就是赵志谦曾经藏过，后来由赵志谦手里怎么样又流到了郭云楼手里，所以导致很多藏家各路豪杰都在抢这东西，所以我觉得拍卖现在真的信息很透明的，就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吧，就是什么东西什么价钱，就是这个东西贵肯定是有它道理，只是可能你不知道，对，就这件东西贵了，你比如说我是知道，哦，这个是郭云楼，但如果这个人他不知道这个郭云楼，他就会很纳闷，就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卖了100多。
对，就包括为什么有些东西往往是突然间一件作品拍的时候没写出版注入，结果
查到
拍完之后突然发现有好几十个出版，
对，
你可以追溯到民国或追溯到清代，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实际上
我看那个胡适留学日记的出版就是最强出版阵容，新青年出版
啊，这个是追溯到他自己根上。
对，
对，
哎，那我们回到这个胡适留学日记，对，他是怎么被发现的，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说实话我们不太清楚更早之前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流传，因为我们只是跟这个这不是官方话语，就是说因为有些这个我们在行业里面做事情，有些我们只会追溯到这个就是上一个藏家在哪儿，至于说他之前怎么获得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拍卖公司也是这样，他也不可能是把他的所有的前面的链条全部弄清楚，
对，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也不太清楚更早之前他是怎么一个流传，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这件东西呢是原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藏家呢大概在7-8年前吧，就跟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把这个标的呢，这组日记呢，就是做了一个出版。其实已经给学界可以去研究。
是每一页都影印的。
它是这样，它是其实不是影印的概念，它是一个复制的概念。
复制概念。
相当于这个日记怎么做的，它就怎么做。比如说日记上有很多剪纸，它也印一个剪纸贴上去， 所以这个比影印更高一个，
工本很贵
、嗯、所以这书现在在市场上也很贵。
对，
所以你回到刚才问题，怎么发现这个，我只能是讲到这儿。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日记呢，除了这个还有就是我刚才讲陈独秀对吧、
嗯、
还有胡适的跟那个亚东图书馆的那些创办人的一些通信、
嗯、
就这组东西它追到根儿上，它是属于民国的这个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
这个藏品。
对，
所以呢这个，所以回到一开头，就是你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在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重点去讲他新文化运动，包括亚东图书馆，
嗯，
他们在历史上的这么一个影响，
嗯，
把胡适和陈独秀的这些作品放到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看，
嗯，
你会看得更明白，
嗯，
就是这些人物为什么，还是回到那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胡适为什么重要，陈独秀为什么重要，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那包括最近北京电视台开始播那个《觉醒年代》，
嗯，
就是有那些民国的这些人物的一些。
我好像还看到了一帧截图，写的是李大钊来到亚东图书馆。
对，亚东民国非常有用的，所以拍卖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些构成起到一些构成作用。你问普通老百姓，他可能知道三联，知道商务，他未必知道是亚东，但是当年他们
构成。
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亚东的历史。对，
亚东最早就是1913年吧，这个这就是胡适，这个陈独秀啊，陈独秀就是劝是汪孟邹，好像就是说你应该搞一个是书店，
汪孟邹，对，是亚东的创始人，
对对对。然后他们最开始呢是亚东读书社吧，好像是
芜湖科学图书社，
哎，对对对。所以你看你现在比我还了解。
没，我只是做了点功课，我可以补充一下前面的历史。
对，但是陈独秀毕竟是在大城市经历过大场面的人，他就说他，你不能老是在安徽待着，
对，
地方太小了，你应该到大上海来，对不
对？
对，
对，
这边风云际会，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呢，回到一个根本呢，就是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回顾历史的时候，会把很多事情想的好像有一种必然性，其实没有的，历史很多偶然性。
嗯，
就当年汪孟邹听了大哥陈独秀的话，到这个上海来开书社，其实他的目的呢，其实主要目的我估计也还是要做生意，
养家糊口
、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确实有参与了历史，我觉得这才是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说把这个历史把人物想得非常的单一性，
对
对、
嗯、
所以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亚东图书馆在其实这个出版社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图书馆，
它其实是个那个时代的书店，那个时候书店都自己出书，
对，然后呢
现在可以理解
它有藏书，
独立书店，
藏书肯定有一些，但是不是
量不是太大，
对对对，
它一方面自己出书，一方面代售别人的期刊啊、
哦、
杂志啊，这样的一个，
其实还是一个商业机构。
它今天呢，它其实更类似于出版社，有点像什么呢，就包括我们今天出版社不是也要跟很多的作者保持好密切沟通，你在我们这儿出书，对不
对， 对，
所以那会儿陈独秀文存啊，胡适文存啊，全都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嘛，公知嘛，
对，
就很有名声。然后呢亚东就说，哎，在我们这边出，所以其实呢他们俩给亚东带来很好的一个销路。
对，
但是同时呢他们也确实做了很多的包括白话文的这个标点四大名著，对吧？
对，
像这个就是去年我们做活动的时候，这个亚东版的《红楼梦》也是蛮有名的一个本子，所以他们《红楼梦》红学界他也来人了，他们特别希望说，哎，我们百年的时候，因为今年是新红学100年，
哦，
前段时间我跟红学界的朋友聊天，他还说，哎呀，我们有机会做一个展览，然后我就朋友圈发了一个信息说，哎呀，要是做一个红学新红学展览，
新红学100年的起始点是以什么为依据？
就胡适的那个，
就是胡适那个《红楼梦》考证。
对对对对，
哦、
就是这个它是一
个
起点。
确实要用那个亚东版的。
没错。
对啊。
所以你说像这些历史，你如果它很跨界，
《红楼梦》考证就是发表在那个亚东版的教典的那个《红楼梦》的序言嘛？
序、
嗯、
言
对
啊，对法文嘛，它就是一二嘛。
嗯
嗯。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很重要的新红学的文献。也是我们因为胡适的贡献主要还是在方法论层面，
嗯，
对吧？他问题是很多考证结论可能也站不住脚，但
是
他实际上
他的方法是对的，
方法
他就是一个得时代风气之先，而且特别早会，我觉得这也是他那个留美日记的价值嘛。你就发现一个20几岁的人，
嗯，
你可能他在那个时代达到了一个思想的高度或者看问题的一个清晰的程度，现在很多人你会自愧不如，
达不到，嗯，
对，根本就达不到，嗯，
对，这个所以历史成就人物都是风云际会，
对
对。
那我觉得这个胡适这个留美日记推广当中，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你们具体的推广和布展的过程，因为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他这个日记啊，但其实这个日记它跟一般的 拍品也好，艺术品也好，最大的不同在于你不是一张图能说清楚的，它是无数封信札或者日记，大概90多万字，大概接近100万字。然后就是第一呢，你这个作品的信息量太大，对于别人来讲几乎就很难消化。你说随随便便一个人，今天你哪怕拿起市面上任何一本胡适日记，哪怕是一个缩写版的，你也没有很快的时间把它消化完。同时在展示上应该也有很大的难度，你就怎么去展示它呢？你比如说你这样画，你可以就给它营造一个很好的展示空间，很好的灯光什么的，但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记，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平时，因为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他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东西会被以这种方式展示的。因为胡适自己呢，他可能他20几岁就意识到他自己的东西一定会传世，所以他写的东西他知道会被人看，但他一定想象不到自己的东西有一天会被拿来拍卖。所以你们在推广的过程中就是怎么考虑的？
首先就是说在展览设计方面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去通过展陈设计，包括这些标的的摆放，来去还原一个就是历史现场的这么一个概念。当然这个历史现场是非常抽象的，那么你要借助一些比如说照片的资料，你要借助一些关键的一些这些语录也好，就是你进入那个现场，你会被带入到一个历史的一个叙事场景当中去。
嗯，
那么具体到这个两件标的来讲，你像陈独秀这个科学人官序，因为它就10页纸，我们把它全部展出来，放在这个展柜里或者墙上，那么大家可以一目了然来从头读到尾。
嗯，
那么像胡适留学日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一共18册，那么我们就把每一册展开一页，那么每一册它有可能不同特点，有的是贴照片的，有的是做简报的，有的是中英文混杂的，对吧？有的是这个他可能跟别人的一些就是自己反思的一些有趣的一些那些话什么之类的，就是你通过这18件作品每一件这么有一个只能是做一个概览，然后呢通过对他的这么一个现场的一个感受，那么去感知胡适在这7、8年当中的一个历史的厚度，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厚度。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只能交给这个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媒介形态，比如说我们做了几支纪录片，就是要把这个详细的整个的内容要讲一遍，还有我们是做了很多的文章，然后呢去把它要一件一个重要的点去讲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研讨会和学术沙龙，那么借助专家的这样一些认知和解读，对这些重要的这些内涵的理解，包括现场，你包括我们也放了这个留声机，放了这个书架，让你们感受一下，就是说包括胡适喜欢的那个兰花，对，都会在现场做一些这些小的方面，尽管它可能是个小细节，但是让你感受到说胡适他的人格啊，他的这个能量，也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现场。很难说像你说的很对，就是说日记这种形态的东西不可能像一幅画一目了然，对吧？除非你从头读到尾。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是通过展陈，通过线上的方式把内容做丰富，让大家去把这个事情理解到位。
我比较好奇啊，这个胡适日记因为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史料价值，其中有些东西是第一次被发现嘛，
对，
那这个过程中就专家对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什么反馈啊反应什么的？
其中大概有2册是属于首次发现，因为其他大部分就是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已经出版
了。它的来源应该也是因为亚东图书馆要出它，所以那个
对，但是出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因为这是日记原稿，那么他们出版流程是这样的，就是日记原稿拿过来，对吧？然后要誊一遍，誊一遍，可能有些话可能当时写的日记上改了，或者是他觉得不合适，他可能把这个事改掉了，最后出版的时候可能又有一些微调之类的。
所以是比较好奇这个，就是民国时候那个出版内容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原稿差别大，
所以它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校刊价值
啊，
因为它是最原始的。
这个就很有意思。
对，那么
差异越大越有价值，差异越大越有价值。
对，还有呢，就是有2册确实是没有出版过，一个是这个《北京杂记》，一个是《归曲记》，讲这个胡适怎么样回老家，跟江冬秀怎么结婚，就是很多事讲得很详细。以前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具体哪一天哪一年结的婚，只是知道这个事儿，但这个就讲得比较清楚了，
很有价值。
所以就是他会包括胡适有一些学术性的讨论，可能他写在那个里面，对吧？他自己写他今天跟谁讨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术问题，那这些可能也是首次发现的一些学术资料。所以就文献来说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原始的，它相对于我们已知的胡适日记的一个校刊。 第二呢，有新发现的两册，这个是完全全新的一个资料。
嗯，
所以陈子善先生也说他是21世纪胡适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原因就在这儿。
嗯，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像比如说这样的展览，它会跟拍卖预展不太一样？因为拍卖预展的话，可能更多的就直接就是，藏家、买家会过来看。
对，
这样的展览是不是会有很多平常的观众，或者说他可能只是对胡适感兴趣，对这个作品感兴趣？
对。所以呢，这个展览我们也是希望获得更多的社会公众的关注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包括嘉文，
嗯，
自己这个、
哦、自己，
哎，这个约了我们，这个约好对吧？什么时间再来？
姜文是吧？
戴着口罩嘛，对。
当然对胡适比较感兴趣，
感兴趣。还有像中央文献局，就很多国家机关的一些这个领导呀，或者是一些老师啊，他们会特别要过来看。你就不要说那些研究学者了，因为胡适陈独秀的粉丝是非常多的，对吧？这个所以你包括在北京我们展出了一周，那一天每天都好多人，而且商务印书馆这个地方本身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关注度。那么第二呢，我们在上海图书馆，也是上海本来是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重镇嘛，所以就来自于各行各界的人每天都去看。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这次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确实通过做学术沙龙，我们把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汇聚在一起，因为每个人他们在传播链的顶端。你比如说一个大的一个学者，他可能在史学界他发一条消息，可能这个领域大家全关注到了，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这个，你像有史学界的，有这个文学界的，有这个红学界的，这大家都注意到了，所以这个面是传播的是非常广的。
这其实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这个人的多面性。
没错，
就是他是个多面人，所以他能吸引到多面的人来关注他。
对，你看我们到了这个安徽之后，我们把安徽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文史馆，这个美术馆，文化厅，政协，这个统战部，大学，方方面面的人全部都请到，包括一些企业家，我们甚至联系了北大安徽校友会，对吧？然后呢，让他们很多是当地做企业的，都来参与，都来看。不是说他们要让他们买，但是我觉得，安徽人对于胡适、陈独秀的情感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这里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其实呢，我还被邀请去参与了一次陈独秀年会。
哦，还有陈独秀年会。
哎，对对对，他们是每一年要做一次企业学术活动。在那次会上。就是都是研究胡适、陈独秀的学者，我被特意邀请，就是讲这个事情，就是从头到尾讲，他们非常感兴趣，然后呢，还做了很多的呼吁工作，对吧？他们其实学者其实非常单纯，就是希望说，
对，
能够如果重要的文物，我们安徽能够去最终能够回到安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吧？他也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想法，所以呢，也是帮助做了很多的这个呼吁，在那次会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觉醒年代的那个片子，当时就说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播了，后来你过年的时候果然看到的片子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所以我感觉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在不停的发展，大家对于这些在中国的历史上新文化运动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这两个人还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们是旗手，没有他们
开创者，
对，你没有他们你就很难想这个活动能发生。
对，
包括我们在南京的时候，我们沈巍巍老师讲到这个事情，他也很感慨，他说这两个是安徽人，对吧？安徽人，但是呢都在南京这个做过事，因为那个陈独秀是科举是在南京的
啊、
然后呢这个胡适是这个南京政府的官员，
民国时候当官的，
对吧？
所
以呢他说你看这个包括最开始这个很多他们新文化运动的发起新青年，实际上就是安徽人在里面扮演了非常
非常
重要的角色，那这两个安徽人不是一般的安徽人，他是我们可以中国人的在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杰出代表，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坦率来讲，确实感受到了极大的热情。你就所到之处，大家对这个两个人物，都还是非常的充满这种怀念感吧？我觉得，
嗯，
我觉得谢总他们做推广、做传播就是一举两得吧。就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社会效应，就是其实他刚讲的都是社会效应。
对，
还有一方面，确实给这件作品就增加了很多。经济上的价值就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然后自然而然他的最后的表现会更加的好，
对，
这是肯定，一举两得。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做艺术品，因为之前我们也还在聊这个话题，就是说因为从长周期来说的话，顶级的艺术品或者稀缺性珍贵性非常强的艺术品也好，文献也好，它的价值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没错。
因为它永远是唯一的，这跟一个公司不一样，公司不善经营破产可能
没
事了，但是艺术品永远是唯一的呀，对吧？随着我们对于这个历史的这种重视，你越久远可能你越对它看重，
对对对。
你说达芬奇4.5亿美金30亿人民币，我天，不可想象，对不对？这个价格，波提切利还8000万美金，对吧？你现在那天我研究了一下，讨论到这个书画的问题，就是莫奈啊，我研究了一下那个阿特奈的还是那个他的交易数据，我看了一下，超过3000万美金以上的大概有35件，什么概念？就是2亿人民币以上的有35件，
对，他的作品比较多，
非常多，
说明他还有更多的作品其实都可以超过这个价格。
他是1840年生的，1926年去世，我们武昌硕年代嘛，
对，
武昌硕年时代，可是武昌硕才什么价格，对不对？但是呢，
最顶应该几千万，应该是有，
就今年嘛，
最
大概4000多
嘛，4000多万，
对。所以这个涉及到一个你对你的文化传统的一个认识，因为欧美国家他们是最先富起来的，他对他的这个文化传统当中的那些标志性的艺术品也好，或者文献手稿也好，他的这个价格的认定也最终也是通过钱来认定的。你达芬奇的一个手稿，你早些年也拍了3000万美金，
对对对，
这比尔盖茨买走的，
对，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比尔盖茨收这种东西，收签名本啊，收这种东西，
对，不是站在一个科学史的角度。因为他本人搞科学，计算机科学，对吧？但他去看达芬奇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科学的一个老祖宗，特别在西方领域，他觉得这个人很重要，所以他去买这个。所以说西方企业家其实对手稿的关注程度，我觉得远远大于中国。就中国其实现在还没有到那个位置，虽然说已经出现了过亿的作品，但其实还远远没有到这个他应该有的这个价值。
苏畅，你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你觉得最近几年，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
对，
从梁启超到胡适，是吧？还有一些哪些什么相对来讲大众一点的，因为我的感觉好像是这种信札或者手记往往就要么就很大，要么就很小，它不像别的品类啊，就比如说齐白石一张画，什么价位的都有，是吧？什么品种都很丰富，但是往往比如说像胡适这个留学日记，这一次出来就没有了，对吧？这个陈独秀这个手稿它就这一份了，对不对？就没有了，对不对？
我觉得大宗的其实有，你比如说很多拍卖公司拍过的叫所谓同上款，就是好多就是民国名人嘛，就是 N 个人写给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家里拿出来，其实一捧能拿出来一大把，都是写给同一个人。他可能覆盖面特别广，比如民国政要，从蒋介石啊，从孙中山啊，这一路下来，包括学者啊，他都覆盖到。但你说这个里面内容有太重要吗？其实也未必。就如果你从真正从内容角度来看它重要性的话，我觉得就是12年那个梁启超那个确实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今天说到那个胡适那个确实蛮重要，就你如果从内容重要性角度来说，我倒觉得就这个两件是真正的，其他的我并不觉得有太重要。
也就是
从内容角度来
说，这种级别的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就不是说
它这个系列，就是你玩手机收藏玩信札收藏有两条路子，就一条路子呢，你去按系列去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玩的是一组东西，比如说胡适日记，它不是一本，
对，
它是一共是多少层？
18册，
是每一年都连的，是吧？
对。
对对，那你如果把这个东西18册，它其实就是胡适8年的生命。那你把这个东西全部连在一起的话，你可以看到他8年里面在做什么事情。就你当把他的资料汇集到一起，这个资料和资料之间有关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资料的价值其实是一个放大倍数。就它不是1+1=2，它1+1绝对是大于2这么一个东西。但如果你的资料本身是没有关联的，比如我刚提到的某一些拍卖公司拍那些同上款，他可能这个人说的是这个事情，那个人说的是那个事情。但他们组在一起呢，其实这个事情之间是没有关联。这些东西的价值其实是要打折扣的。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观点看法。
对，因为成系列是非常重要的。
对，
包括我们拍梁启超那个专场拍完之后，第二年还是第三年也拍了他一个挺珍贵的一个手稿，但是那个价格就比较普通化。因为你只有这种成系列的，容易吸引这种收藏界的目光，大家会非常的关注它。对吧？你包括咱们举个，其实这个例子在文物收藏各个领域都成立。12花人碑，你单独一件的话，那就很便宜。
很便宜，
对吧？12个加一块儿，
它一套
1亿多。
对，
对吧？
或者说家具，你说明式家具，它有那种大的柜子，你如果一对，它本身就是一对，一对它就很贵。你如果单个一个，那就很便宜。就它有一个完整性，在那里面。其实我觉得名人手记啊、手稿、信札这个方面还是挺，你比如说同一时间段里面非常密集的两个人之间的通信。他们在讨论的是某一件事情，那这个手稿就很有价值。举个例子，张铁林，就在很早的时候在上海崇源买过一批赵志谦的警察， 他赵世谦呢跟安徽的一个学者之间的通信，他们的时间的跨度就很大，就大概有那么20年，就他们之间的通信。但他们呢有一段时间都在讨论那个汉学师承记，就是他们在讨论那本书就是怎么出版，就那批信札其实对那本书的研究是很有价值。所以这个信札在当年卖了300-400万，好像是
当年也很贵
啊。对，当年就觉得张铁林为什么出这么高的价钱来买，就是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他最近也出版了，去年，你如果把这个东西你放到现在，你再拍一次，那绝对不是这个价钱啊。然后谢总刚刚提到，其实这个我觉得蛮对，就是你要看一件作品，其实它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这个作品是谁做的，然后因为西方他对美术史的梳理啊，我觉得他走在中国之前，所以他很早就定位好，就这个人在这个整个美术史里面，他应该在一个什么位置，那个人在什么位置，他已经就是3-6-9等都已经排好，然后呢再看这件作品。在那个人的里面是什么位置，那如果你能把这个两个定位都定位清楚的话，你就能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应该在拍什么。你如果真的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顶级的人的顶级的东西的话，它其实没有价格，就是它你能出到任何一个高价，然后你只要是长周期去看的话，你再把它释放到市场上，它的价位肯定会创出一个新高，因为人类财富在不断的积累，就是它的那个艺术品的价格是根据人类财富的推动，然后它在不断的往上，只要人越来越有钱，人类在进步，它的人类的就是文明的皇冠，它的价格会越来越贵，就是这样。
昨天还是前天看到招商银行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他们银行2%的人拥有他们银行80%的金融资产，
都不是28效应，
二八十
效应。所以呢，就是刚才他讲这个观点非常认可，因为现在的富豪也好，或者说这个顶级的收藏人群也好，他们所拥有的财富量可不是10年之前、20年前可以比拟的。所以今天就包括这个 NFT 这件作品，对吧？你像拍了将近也是5亿多人民币，
7000万美金，
但是人家这哥们儿人家讲话了，说他值10亿美金，对吧？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他把他认为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代表。就不管他这个话炒作也好，或者说。关键看你怎么看，你如果说用纯艺术的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它未必有那么大的历史艺术价值，但是就回到咱们刚才讲的核心论点，有些东西呢它不是光艺术性，它有它的时代性，它的历史性，它在那个时刻它是一个标志，就是历史把一个人推上去了，你很难讲说这个以这个人的这个绝对水平去论断它，都是时势造英雄，它代表的不是他自己，它就是这个时代，那你没有办法，他就是如此嘛，所以就是说刚才讲的，我觉得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蛮深了，就到最后来讲，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包括你说古籍也好，包括这个名人信札也好，它有些量它就是挺稀缺的， A 类的作品永远是很少的，关键问题我们要意识到什么呢，比如说像除了极少的作品进了国有，否则大部分还是依然可以流通的，你今天你比如说你觉得是已经天价了，可是时间之后，它出来依然是天价。他举的这个赵世谦这批信札就是这个例子啊。其实很多藏家跟我们交流就讲的说，当年买的贵的这个，当时都是卡着嗓子眼儿，很难受的，觉得很贵，太贵了。可是你今天看的话，正是这些标的给他带来巨大的回报。
没错，我在行里呢，就很早之前听个老行家就说过一句话，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话，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你买东西啊，你买的舒服的东西，你将来你如果……”从一个做生意的角度来，这种东西你都赚不到什么钱，就只有买了你很痛的东西，他刚说顶到嗓子眼这个东西，将来回报是巨大，就因为你在争抢，跟别人争抢中说你顶到嗓子眼，别人也顶到嗓子眼，对吧？就是大家争的东西才是好东西，那最后这个东西的翻的倍数，肯定要比你很轻松就买到的那些东西翻的倍数大多。
当然前提是这个东西确实好。
对，
也有那个，
就那个定位一定要准确，
定位准确，对，
就是那个人，然后那个作品在那个人的里边，究竟是两个定位一定要准确。你那两个定位都摆准了，你就买吧。你如果手里有钱的话，就真的去，没有一点问题。即使遇到战争什么，那都短期波动，就很快就能平复掉。
我们现在聊到买家，就是那按照刚刚苏畅你也说了，就是说其实买这些东西的人。其实都是对这些东西很有研究的，包括你提到张铁林，那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话只知道他是一个演员，对吧？
对，
但是他会花这个价格去买批东西，说明在买这个名人手机买信札买这些东西的人里面，其实他跟买艺术品反而不一样。那艺术品可能我正好喜欢这张画我觉得好看，或者适合放到我家里，或者你就单纯的觉得这个东西可爱或者什么的，你就买了有的时候。但是呢好像 买现在这个对于买家的要求是不是会更高，他对这个东西的研究要更深入。
没错、
嗯、
我倒其实并不觉得张铁林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对那东西有太深的研究，说一个大不敬的话、
嗯、
我并不觉得、
嗯、
就是我是觉得第一，他张铁林本人是写小字的、
嗯、
张铁林写日记的、
哦、
就他写日记的时候呢他是用毛笔去写日记、
啊、
所以他可能觉得赵世谦的小字写得特别好，可能还是从书法角度去切入这个东西。
嗯， 嗯，
首先赵世谦是晚清碑学书法家当中的非常有一个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物，对吧、
嗯、
你如果现在书法家去排的话，可能何绍基、赵世谦可能就那么几个人，他肯定是拔尖的那个小撮里面的一个，
嗯，
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是这个东西有系统，
嗯，
而且是罗振玉的旧藏，
嗯，
就刚他又说到那个传承，就他那个东西是有传承的、
嗯、
他不是凭空来的，
嗯，
他是有传承的。
嗯，
你说他当时买这东西的时候对这个什么什么汉学师承记有太深的研究，我不太认为是这个。
嗯
啊，因为他看到这个书法好，因为他自己写字他有这个共鸣，另外他觉得传承有序。
嗯，
再一个他当年演的那个什么
还珠格格，
还珠，对，那就手里松了嘛，那就对，就是正好是几个因素碰到一起，有钱有兴趣，那就买呗，反正买到为止，当时就是这么一个。
我觉得核心呢第一条肯定是要有钱，
嗯，
这是必要条件，你没有顶级的东西都很贵，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财力，你真的只能望洋兴叹，对吧？但第二点呢，说到认知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它分两种认知，一种认知呢是对它的这个价值的这种本体的认知，就是我确实很懂这个事情。
嗯，
但有另外一种认知呢，我不认为说是要一定非常懂。
嗯，
它关键是要收藏认知。
嗯，
就他这个事儿的判断，他是基于逻辑的。
啊，他要懂买东西这回事。
对，他懂买东西这个逻辑。
嗯，
他并不是需要成为每一个事情的专家。
没错，
他可以有顾问嘛，对不对？完全来做这个事情。
没错。
嗯，
举个例子，比如说名人手机里面有些藏家，我并不认为他对那个内容有真正的了解，
嗯，
但他买东西，他就挑几个点。第一个呢，自用间。
嗯。
这个就回避掉很多假东西，
嗯，
对吧？第二呢，他要挑那种内容长的，就写的长的。
哦，
一般来说写的长的内容丰富嘛，内容丰富的东西价值越高，
嗯，
一般来说是这样。但他可能就里面就是在说些废话，那就不管。
嗯，
反正就是他就找那几个点，写的好的，品相好的，写的长的，人重要，就那几个点，他挑着这个买，
嗯，
就大概率上不会错。
嗯，
你不用去对这个每个字去抠，去花很大心思去研究。
嗯，
毕竟不是学者。
嗯，
我呢就是说有一次跟张五常。就是请教啊，就是说，
嗯，
我说张先生你
张先生很厉害，
对，他做到非常好，
他是每个板块的都是专家，
而且我觉得他很就是他买和卖都很厉害，
嗯，
两端都很厉害。
我想讨论是他的认知的
认知，
就是，最开始他收的时候其实他很多是要验证自己的经济逻辑，
嗯，
他是个经济学家，
哦，经济学家，啊，
他要把这个逻辑验证到
对
人物艺术，
他的高度不一样，嗯，他买东西是为了证明，
他做实验，其实
和创建自己的理论，
哦，
他有一个仓库理论嘛，就讲那个乾隆的那个足趣宝笈那块东西的收藏市场。 对，
对，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你比如说尤伦斯也是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嗯，
你说他收中国的那些古画的时候他真的是说对每一件研究了吗？但是那批对他带来巨大回报，他现在又去不收中国了，开始去收越南了，为什么呢？
他就说越南，
对啊，他认为说越南就是20年前的中国。
中国，
我们仔细想一个问题啊，你想一想，现在中国很多的有钱人或者是企业家跑到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去做投资买房子，跟20年前我们老是限制外资炒房是一个道理，外资都要炒中国房子，
嗯，
它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从投资的逻辑角度去看的话，他只要懂做生意的逻辑，其实他也能够成立，他不是一定要非要懂这个。
嗯，
当然对我们希望最好的是说把两者结合起来。
对对，我还比较关心的问题嘛，就在于当我们谈到这些大众的东西上拍的时候，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比如说梁启超那批南藏间的那批文献也好，信札也好，它的结果其实它不是像胡适这样当成一个整体的标的上拍的嘛，对不 对，
对，
它其实是分散的，最后其实是拍卖的结果是这些东西又重新分散了，分散了，
嗯，
它可能并没有被整批的收藏。
对，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从这种流传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呢？它一方面又推动了这个东西的市场和研究。
这个说实话呢，我觉得我最近越来越就是相信一位朋友给我的这样一句箴言啊，这个箴言也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话，他说事物呢都有两面性，
嗯，
事物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缺点就是它的优点，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没有办法从一个事情来论说这个分开是好还是合起来是好，它有很多历史的具体的每一件事情必须单独分析。比如说那你说郭云龙藏书是不是也可以分开来拍啊？
嗯，
但是我们藏家他 不认为说要分开来好，他是觉得说要卖就整体卖掉，对不对？他是有这种情怀在里面，对，他是希望，如果能卖掉就卖掉，卖不掉的话我们继续收藏，对吧？他是希望能够继续保证它的完整性。但是可能梁启超这批东西呢，藏家卖家呢，他没有这样一个诉求，他只是说反正就是说把它变现嘛，对吧？就是要卖掉。所以从这点来出发的话呢，我们当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批迅达呢，你要说就它的完整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很连贯，20多年，对吧？一个是大宗的，第一就是梁启超的给他弟弟的通信，第二个呢就是康有为的100多通这个手稿。所以呢，这个其实如果是整体来弄也可以，但是呢，我们考虑到信达市场呢，可能不像这个那个郭云楼的那么强的那个品牌，所以呢，你上来的话，这组标的的话，要以一个大几千万的价格去卖，当时感觉好像还是有一点难度啊，所以呢，再加上藏家也没有这样的约束，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可以分开来卖，让大家花一成万也挺好的嘛，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这个，但是我们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第一个就把它所有的这批东西全部影音出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它的内容的完整性就完整的，在内容上是完整的。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标的确实按照内容做了非常这个深入的整理，
对，
从它的释文到它的备注图注，不是图注了，就是这个信札的备注里面它什么背景什么故事，
涉及到什么人物，
什么人物，我们弄得非常的全面。
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啊？这个东西前前后后。
前前后一个月吧，
一个月就
对，
这就是市场的效率。
那这个太厉害了，
当时
我以为搞了半年，
没有，当时马勇老师都惊呆了，说要放到我们社科院，这半年赶紧把这字儿整理出来。
对，
我们当时我成立了一个7个人，这就涉及到当年我对矿石的整个的一个后台体系的搭建。我们后台是非常的强悍的。也人比较多，
我觉得矿石这块真的当年做的是特别
对，因为有很长几年时间我们的业务员是不做书的，就是他只负责征集和销售。然后呢，这个7个人呢分3类岗位，我把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啊，给他们定了1周的时间，把所有的这个文字啊先给我整理出来，因为都是那个原稿嘛，这个都没发表过，
对，
你要把10文断字，你要把这个东西全部给我弄出来，一周时间弄好这个，再给我花2周时间把所有的这个注释给我搞清楚挖掘出来，剩下1周时间就分类起标题做概念，对吧？把这个提要做出来，所以大概我们就是做这个准备工作花了1个月。我是7个人同步在推进，我是有分工的，当时我有一个员工就跟我请缨，意思就是说谢总没有必要把7个人一块干，他说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我说你一个人不行，为什么呢？我说我们要同时做好多事情，我们要出书，对吧？我们还要做，我们做了个两部纪录片，我们还要拍片子，对吧？我们还要做展览。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了解的话，其他人没有办法跟你做信息同步的。
对，
那这个沟通成本就变得很高。
嗯，
相反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所有人的信息是同步的，这样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效率非常高。
嗯，
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弄这个，我们是。效率蛮高的，所以马勇老师来了之后就惊呆了，他说这个要放我们那儿的话得半年时间才把这个文字先整理出来。我那个时候呢，整个的这个文字量大概是12万字，我书用了，
他那书这么厚，
但我书筛了一部分就没有用，大概一半。
哦，这个还不是完，
不是全部，那个一开始更多更丰富，但有些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我们都有做了全面的一个
精简。
后来这个我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呀，包括剑桥大学，很多学者都来找这个书。
哎，现在孔网上卖的很贵。
孔网上卖的很贵，
看这个书孔网上卖的很贵，因为它资料挺强，
资料又太强了。
对，
我们把那些基础工作都给你做完了，对吧？这个是很多，可能是在一些学校，可能老师要带一个学生团队，可能要做半年一年的
团队。这个是，
我们就一个月的时间。
光释文就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写那个字都是行草，小的行草，没有那么容易就分辨出来。
对，
光那个字，
嗯，
我觉得这个是要这么看，就是这个是合开来卖，还是就是合在一起卖，还是分开卖？这其实也是手稿圈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从如果你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一般来说拆开来卖要比合起来卖要卖的贵。
嗯，
一般来说是这样。
嗯，
但你如果从保存资料角度来说呢，一般来说合起来好像要好一点。但里面你又要做区分，第一，你这东西你拆的这个东西原来是不是一件东西？
嗯，
我举个例子，就是书画里面有2种类型的东西，一种叫册页，一种叫手卷。
嗯，
册页是这个作者在当时。就是一口气全把它画出来，比如说它12开，它那12开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它不是12个东西，因为它是一本册页。
嗯，
手卷包括前面的画，后面的题跋，它其实一个。但它现在出现了，就是书画上出现了不太好的现象呢，就为了逐利，它把册页把它拆开来， 然后把手卷的去做裁切，就前面的画一段，后面的提拔，他把一些大名头的提拔把它裁单独裁出来一段，然后把一些小名头的归归类。然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对原来的作品就是有破坏，
破坏，
因为它原来是一件东西。
嗯，
但是信札又是个例外，为什么？因为信札是我是分日去写，它并不是一件东西，它是 N 件东西，是后面人把这个 N 件东西组在一起，我认为这个东西哦是一个标题，但其实原来不是一个标题，所以这个它是有一个拆的基础。
对，
那这个东西要不要拆，就是要看两个，就是一个是委托方，一个是买家。从委托方来看呢，就是他刚说的就两个，就是这委托方到底是他的意愿，就是说他愿不愿意把东西拆，如果愿意拆那是一种做法，如果不愿意拆另外一种做法，对吧？还有买家这边，他拆了究竟有什么好处？其实我作为一个买家，我其实挺愿意拆，因为第一，你不拆的话你接不住，因为它太贵，这是第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你如果两条一起卖的话，可能好几千万，我哪接得住？接不住，那我十几万我能买啊，对吧？我就挑一个。第二个呢，各取所需。比如说我是对袁世凯有研究的，那我就重点盯那个反袁呗，对吧？我是对你，比如说对一些南昌街的一些其他事情，比如说梁思成的结婚。因为里面有幸讲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的，他们在操办这个婚礼。如果我对梁林比较感兴趣，那我就去买那个。所以就是最后变成就是各取所需，就是他那个信最后虽然是散了，但那个东西呢到了最要的人的手里。就这么样看的话，就反而也是件好的事情。所以你要综合来看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定是好或者一定是坏。
对，因为我们接触很多公司也会经常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这批资料的系统性很强，我们通常都会建议他
整体
、就是说跟藏家也沟通，所以这个也跟藏家的认知有关系。有的藏家是比较有这种文物传承意识的，他有情怀的在里面，他就是也会同意，但有一些可能他不是太关心，或者他有什么现实的一些考量，这个都是合理的，我认为。但是呢，我们会建议一件事情呢，所以拍卖行在这里面我认为也有他的社会责任。就是我经常讲一个问题，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到你拍卖行拍的时候，你逻辑上你是有一个社会责任，你要尽可能保证它的文献的完整性，因为确实散掉之后再汇聚起来整合起来就很难了。所以呢，这里面但是呢有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你要把这个文献去做一个整理的话，你要出书，可是成本就比较高，可能这个标的本身没有多少钱，它还要去做整理。所以呢，我们后来建议一些公司呢，你们可以做云端数据库，对不对？就这个事情，尤其是很多老的它也没有版权了，对不对？公共了，那这是善莫大焉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跟一些拍卖公司的这个时间，有时候他们太忙了，就时间太紧张，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决策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也有这种关系。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如果是我们合作的伙伴都还是就是比较能够去贯彻这个逻辑，我们都会建议他是整体性的。如果系统性很强，我们是建议他整体性的去做，先做一个数据保存，然后呢再去尽可能整体拍。你做这个之后的话，你说你是分散拍还是整体拍，其实就都行，对不对？就是说你分散开来画一成万嘛，每个人可以有一件，人家也挺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一件让所有东西都汇在一个地儿呢？其实也未必是一个最佳的这么一个归宿，对吧？
对，因为很多东西可能汇集到一个地，但是比如说在一些什么国家的那种国宝重地，你也借不到，对吧？你也看不到。
对，
对，
所以我一直讲的观点，收藏家也好，收藏机构也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东西的拥有者，它是个媒介。就是因为如果拥有的人多了，比如说一件这个，比如说这批文物它有100个人收藏，这100个人可能每个人影响1000个人，那就是10万人影响10万人。但如果这个东西你就像你讲的建了一个地儿，它再也不展示了，
对，
好了，你这一个人永远不要影响了。
对， 对，
对， 对吧，这个也是蛮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我还感兴趣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名人手迹，或者是它跟单纯的一张画一个艺术品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些东西的所有权的转移，往往它很多不一定是很正常的交易。就像比如说胡适那个游学日记，他其实应该是他没有带走，或者因为以我的了解好像是那个像那个亚东图书馆，他其实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嘛，他其实一直就该出版的那些东西的原稿它都留在那里嘛，但那个东西其实并不属于它，对不对？它在建国之后曾经那个瞿秋白的那个 家人去找他索要那个瞿秋白的那个应该是文寸或者手稿的那个手稿，他们放仓库弄丢了，当时觉得压力山大，因为这个是中共的那个元老的这种手稿，对吧？你要是弄丢了，这个罪行就很大了。最后在仓库里面找到了，说明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对他们来对那个出版社来讲，其实它并不属于出版社。那同样的，我觉得在目前我们 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很多那种什么档案啊、手机啊，其实一不小心被当废品卖掉了，被某个机构或者被某些家里的人、后人什么的，那这个东西的传承就有它的传承，就跟普通的比如说书画这种有非常严格的一个地藏的顺序不太一样。那这种东西它会不会有的时候在重新出现的时候遇到一些这些所有权的纠纷啊，或者什么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纠纷我们其实会经常看到这种案例。
嗯，
我是学法律的，就是说手稿、名人手稿、信札这一类，它法律上属于动产。
嗯，
动产呢就是持有即所有，对它的认定不去追很多链条的。
哦，这个东西在你手上就是你的，
法律上推定就是你的。它为什么呢？就是动产因为它的流传相对是比较快的。
嗯，
如果我们要每一个交易都是要去找它的所有的那个合法来源是不可能的，社会生活秩序就没有办法来正常运转了。所以为什么无论是欧美法还是这个英美法还是这个大陆法系，都是对于动产的这样一个交易叫善意取得制度，就是说只要在你手上，你跟我交易，只要价格合适，对吧，是符合当前的市场供应价格，我认为这是一个就是法律要保护它的。至于说它是偷的、抢的还是怎么弄来的，不论的。
嗯，
那么上一个法律关系由上一个法律关系去解决。
嗯，
比如你的保管不善，当时是谁把这事偷出去的，你找到根据了，你可以去告发这个人或控告这个人，对吧，或者是他有一个保管不力，你可以去行政处罚一个人，但是上一个法律关系去保
他跟最新那个人没关系，
他跟最新的人没有关系。
嗯，
因为法律要保持这种交易秩序的稳定性，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这些案例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很难从道德层面去做要求，我们只能回到法律的层面，就是说去按照法律是怎么去处理合适，那就是怎么样去尊重法律。那这个是一个动产的特点。那你不动产，因为它都要登记的，这个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法律逻辑。
对。然后从实操角度来看呢，确实刚刚谢总说的，就你要去往前追呀，你基本上没有办法去追。
嗯，
为什么？你比如说我在底下买一些东西，或者我朋友去买一些东西，一些名人手机什么的，其实你并不知道这个来源究竟是什么，所以你每次交易理论上都有风险。
嗯，
你比如说我曾经听说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可能从前两年吧，江南有一个图书馆可能就出来一批东西，但那个东西呢可能就是不是那么正规的渠道出来。
嗯，
啊，然后呢经了几手，那个时候为什么知道这个？因为它那上面有那个图书馆的收藏章。
嗯，
但是到了某一手呢，那个人聪明，他把那个章包括里面那些东西所有能作为证据的都毁掉。
嗯，
然后过了他手过后呢，其实就是光秃秃的。
嗯，
那你说从他开始往后的所有的人，你怎么去追？
买家是不知情的，后面的买家
这个就没有办法去追，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刚刚说那个法律也是非常现实的一种法律的制定，就没有办法去追，真的是没有办法去。
对，
所以后来就是最近好像拍卖也出了几个案例嘛。
对对，
后来就我听有一个行里人在说，他说哎，他说你以后所有的交易都要留证据，你比如说你到下面去买东西，你得万一真的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出了一些说不清的事情，你得拿着证据说明跟你交易的那一手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你比如说微信的转账啊，或者说你们的沟通记录，他说你千万别删，你把它截图全存好。
嗯，
啊，这个也倒是给我提了个醒。
对，名人信札收藏问题还在于你有的时候你会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个很好的东西，
啊，
对吧？
啊，
因为它就是因为它的信息不对称，可能比其他的收藏板块会更大。
但这跟产权没有关系，就是。
嗯，
这个就是个价格认知上面，或者你对这个东西本身的一个判断。
对，
判断上面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当这个东西突然公开了上拍的时候，可能这个东西原有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家属本身或者甚至就是这个人还在世，他会声明这个东西原来就是他写的，他会不允许这个东西交易，以前还出过嘛，像钱钟书啊，是吧，这种。嗯，
对，
所以这个就得回到法律，真的没有别的标准，就是说法律上关乎两种权利，一种是所有权，一种就是版权。
嗯，
对于所有权来讲的话，刚才这个书兄讲到说留下来交易证据，这个是一种自我保护。
嗯，
但是从法律来说的话呢，法律其实规定了这个交易不去没有义务去跟你要产权的。
嗯，
所以呢就是说呢你可以不提供，对吧，除非你有第三方提出抗辩，合法性抗辩，就你的举证义务不在你这儿，所以呢你只要是拿着这东西就推定就是你的。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出于自我保护，你是可以这个把这些证据都留着，但是从法律来讲的话，它不能强人所难，就是它要高速流转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有保护你当期交易的，只要你是善意的公允的，那么就保证你买方就是合理的。 就是当前这个交易、
嗯、
如果你允许一直往下追索的话，所有的交易都将被击穿，
对，
这个就麻烦了。
对，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比如说家属主张这种权利，那我们其实所有的看法都是最终都要回到这个法律。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关于版权的问题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比如说版权还在保护期，那么你可以所有权转移，但是这个版权可能属于人家的这个家属的，对吧？这个就是说你不能用于商业目的这个内容，对吧？你可以拥有它的所有权，但是你不用于这个，但是一旦到了公版期，那你也没有这个权利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基准，我们可以就是说讨论的基准。如果说不依据这个，其实这些事情没有解的。
对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嘛，就是一个隐私的问题。很多信件其实是私人信件嘛，他当时写的时候没有想会公开嘛，
对，
就这样的东西。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私人信件在外面可以公开市场上，比如说你在网上有时候就买到这样的东西，
对，
就
啊对，也有这个权利的问题。
这个就看，我觉得就看他们家属一个态度。就是苏州有前面嘛，就是郭云楼他整理了一批日记，就是包括家书。就是顾文斌写的那个日记啊，包括他跟他儿子顾城之间的通信，就整理了很多。这个里面呢，其实他们父子之间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包括他们也造假作伪，
都记录在里面了，是吧？
对，他们把作伪的这些内容全部原原本本的就在家书里写清楚，而且他们把这个作伪的作品销售给谁呢？销售给那个胡雪岩。
哦，
但是你刚才讲到有些权利呢是有这个，比如说版权，它是有你的身后你还有一定期限保护期的，但有些权利是就是人身权，它是属于特别的跟你的存在有关系，你不在了你还要去主张隐私权，这个事情就是值得去讨论的商榷的事情。
对，
所以你说像姓名权、隐私权这些权利，其实在相关的艺术品的文献当中的这种权属争议当中经常会混杂在一块儿，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大部分最后也都以这种协商告终。为什么呢？其实拍卖公司也不愿意惹很多麻烦，觉得说这个事情就是算了吧，就不要再去纠结这些事情了，因为确实是耗费很多的心力。
对对，然后再说回那郭云楼那个，然后当时就讨论嘛，就说这个东西要不要出版，又涉及到很多隐私嘛，就郭云楼内部的很多隐私。后来我听说是他们郭云楼里面的一个就是现在还在的一个家长，他说反正当年就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尊重历史，
他们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明，那就出呗，对吧？这个其实跟家属的态度是有关系的。
没错。
我在做节目之前还查了一下，说那个胡适这个留美日记是民国五大日记嘛，好像其实并没有一个公开这样的说法，说五大日记还是四大日记，但有一个四大日记里面提到这个竺可桢的日记，他也是写了几十年的日记，写了里面就也是后来家属根据他的意见，就是说日记就是要真实，如果不真实就没有价值，所以他是完全按照他的那个原稿一字一句出版的。
对，
但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日记可能一开始就存在着故意作假或者是故意作秀的成分。
对，
作假和作秀是两个
概念。
对对对，
但是作秀是存在的。
对，作秀。
我估计胡适有些
是
也会存在这个。
胡适第一呢，我看那个报道胡适的一些文章里写了，就是他本身他很早知道自己就会青史留名，这个是肯定的。第二呢，就是他平时写信都是备份的，就是如果万一不备份，他信件会注明的，你看完之后要把信还给我。
哦，这样。
所以他的档案非常完整，但是就是在1948年离开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全留在了北京。
留在北京。
他走的时候啥都没带，几乎就啥都没带。
我知道有个研究民国日记，就是蒋介石日记，就是好像社科院吧，有个学者叫杨天石。就他就说，他说日记分两种，就一种是给自己看，一种是给别人看。就给别人看，意思就是说他里面会有很多粉饰。就是他写日记的时候已经知道将来会是个什么样，他肯定会公开的。就是他举一个例子，就是他自己研究那个蒋介石。蒋介石那个时候已经是最大，然后呢，他那时候写日记跟他之前还是上海滩小混混时候写日记，他说这个心态是不一样。就他那个后来的日记，你会看到很多就是隐隐藏藏的东西，他很多想表达的，他可能一句话带过，很简单。或者干脆就不去说他。然后说一些就比较好的话或者怎么。就是日记其实还是分两种。但我觉得大部分人日记，包括你刚刚提到那个什么四大日记，
竺可桢
是吧？
对，
包括晚清不是还有什么四大？
顾颉刚啊什么的。
对，我觉得大部分日记还是比较真实的。就比如说我看过那个温中和的那个日记，就是那个、
他也是晚清四大日记。
对，晚清里面我就看过温中和，其他没看过，因为我是把他当那个艺术史去反，因为他当年也是个大收藏家。
嗯，
那它里面记了很多事情啊，就大捋的话，就基本上两个事情他写的多一点，
嗯，
一个是政局，
嗯，
就当年的政治，他的一个整个，因为他在里面，他做到协办大学士了，就相当于副宰相、户部尚书嘛，
嗯，
管得很，就地位很高，然后他接触的都是最高层，对吧？他会把他看到了一些、听到了一些政局上的东西，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对历史研究就很有价值。另外一块呢，他其实是个收藏家，所以他就是当值的时候，他是一心去当值。然后他下班了，他就跑到琉璃厂去，
嗯，
然后就去逛古董店，
嗯，
他其实记了很多这种，就是他看到他在某一家古董店，他看到了一张什么画，就心动了，一问价钱买不起，然后就是很多心理活动，
对，对，
包括后来那个
白先生那个书里就引用了很多呀，
对对对，后来乌万哥那个他不是捐了一个叫《长江万里图》嘛，就捐给那个波士顿，
嗯、
就是号称是四王里面王辉最最 最典型的一张画，16米的那个手绢嘛。
嗯，
其实这个又说回到日记里面，它里面有很多就是细节，
嗯，
它的细节呢特别生动，就你一看你就知道，哦，这个人看着好像是细枝末节，但其实对还原这个人的形象、他的性格是很有帮助的。
嗯，
比如说他说到他去买那个16米的手绢，他说他一开始那个店家报他说1000两，要他1000两，他买不起，然后后来呢回去过后心里又纠结，然后后来磨，反复的去磨，跑了好多次，最后是把买房的钱。
对，想买一个上班近一点的房子，
他把那个买房的钱后来就还到400两，他杀价功力也不小，1000两杀到400两，然后把那个买四合院的钱就去买了张画了。所以我觉得从这种很小的细节，包括刚刚那个谢总讲的说那个胡适就想到写到他跟江冬秀结婚
归娶
这种小细节，哎，我觉得对于重现胡适这个人，
对，
就
而且我看那个归娶记应该是回来写的嘛，他在国外的时候是用钢笔写的日记，回来是用毛笔写，但是他其实在国外的时候用钢笔写文言，回来之后几乎就不用文言了嘛，
不用文言，
是用毛笔写白话，所以很多这样的细节。而且我看那个唐德刚后来不是跟胡适属于一个忘年交嘛，在美国，胡适去了美国，他就写了很多胡适的一些追忆性的或者是那种记录性的文字嘛，说胡适跟他说写日记一定要用最好的本子，但是他那个时候留学的时候用的，我看他用的并不是，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主意识，所以他越早期的日记可能就越有这种真实性，可能
越
高嘛。
对对，早年的往往真实性强，
嗯，
晚年呢他就到了一定地位，
而且看他自己其实基本上写的很工整，没有特别潦草，写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有第一以后会给人看，第二可能当时就会给自己的一些好友啊，一些什么他当时经常往来的一些同学要来看的，
嗯。风云机会都是属于这种，大时代的不世出的这种人物，
对，
所以胡适这么厉害就是有原因的，对吧？他年轻就已经把自己，就是相信自己说可以青出于蓝，对吧？能够参与
对
整个世纪的这样一种社会变革运动，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对，我也是真的是因为这本书，因为胡适留学上拍这么一个事件才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最可惜就是没有看过展览的原作嘛。但是因为也有拍卖图录影印的嘛，我看了一些，看那个字确实有点像亲临其人，就是感觉到就是离这个人的距离确实更近了，
就手感，
然后以胡适就一个敲门砖你能打开一些民国的历史，他跟当时所有人几乎都有交往嘛，我的朋友胡适之嘛。然后
你去欣赏手稿，不管是日记、书信然后文稿，你会觉得你跟那个作者的距离啊，跟你看他的写一幅字要距离要近得多，
嗯，
就他写一幅字可能挂在墙上，你读他诗，他可能抄了一个什么李白的诗。第一，他诗不是他自己的诗，
嗯，
对吧？他抄录的一个诗，就是说他内容的生产者不是他自己，他只是写了一下而已。
对，
但是你所有的手稿，他内容生产者，还有最后的书写者都是他自己，就这个里面的距离感其实不一样。这个我觉得手稿一个真正价值所在。
而且那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涂改啊这种痕迹，
对对，
你能看到他原来怎么想的，
脚他们，
对
对。
嗯，而且胡适这个还特别，他在上面粘各种各样的简报和照片，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日记做不到的，因为他是一个就是经历的是科举私塾教育的这么一个人，到了上海上了几年中学，去了美国直接开始是英美的那种高等教育啊，
嗯、
就是大学式的那种教育，然后在上面捡了各种各样的当时的英文报纸，可能那个报纸现在你要找一份都找不到了。所以这个的档案价值真的很高，
很有意思。
对，很多英文的那个简报，然后他在这个上面又有加上批注等等，嗯，同时偶尔也会有英文的一些日记，英文中英夹杂的日记。
民国时候大概是那个报纸算是最发达的媒体了，应该是。 所以当事人就保留了简报的习惯，可能也是一种个人爱好，就是这种资料整理的一种兴趣。
对，他这个还是这种实物的东西那种现场感更强
一点吧。
对，我就问舒畅一个问题，就是像比如说作为一个不会去买这种特别大宗的，也许比如说一个买大宗这种名人手机的，他是拿回去做研究，甚至有的时候他会捐给一个什么公立机构的，那我可能就买一页或者买零零碎碎这种买回去，一般是怎么收藏？你不会是说装个框裱起来吧，还是怎么样？就是
放，
对，真正的收藏是、
这个、
是怎么？
你就去买那个透明的，我是这么弄的。
我的意思就是，他最后跟你的关系，你怎么对待他的？比如说一张画，你可能就摆在家里挂起来，对吧？天天看着他。但是你买一封名人的书信回去，
对，
你怎么对待他？
闲的时候我就翻一翻，
就是
像翻书一样翻一翻。对，因为这个东西，名人手记，比如说信札，它收集成一定量的话，它就成册。
哦，
因为你如果看那个书画的形制的话，其实手卷和册页跟人的关系最近，因为所有的立轴啊、对联啊、中堂啊，就是条屏啊，这些都挂的悬挂，其实悬挂实际上出现的年代是很晚，差不多明代，因为很多人有钱的时候，他开始修那种大房子，他房子也他需要装修，对吧，他开始去悬挂一些对联啊，立轴好像是元代就开始出现，就宋之前就很少有这种，就是他最主要的形制就是手卷、册页、手卷册页是近距离欣赏、就是它跟那个人的距离就特别的亲密、信札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可以认为就是一种册页、但它可能就是册页每一页、所以它欣赏起来就是跟你距离很近、它最适合在那种夜深人静，然后你开这盏灯、让人看、就是它不会像那个它给自己看的东西、它不是说朋友分享，但现在你也可以装了框挂在墙上也可以，就作为一个作品、但大部分情况下可能私密性强吧，就是这个东西本身私密性，
本身就是一个私密
的，对，然后你欣赏的过程它私密性也比较强、它不是那种就是可以悬挂出来炫耀，比如像王铎的大力轴两米以上的那种，它就视觉冲击力很强，你必须得挂，你不挂你自己怎么欣赏，你在那个灯下你没发现打都打不开、这个形式不一样，
像比如说什么国家的比如说什么各地的博物馆啊或者图书馆，有没有专门展示这种信札原稿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有，最近也越来越重视。
嗯，
之前呢就比较少，但你可以通过一些关系，或者你可以去办一个什么证，你可以去调阅。那调阅呢、基本上好像是一些翻拍的一些资料，它不会给你看实物的。
哦，
基本上是一些幻灯片啊什么的，你可以去调阅，比如搞研究。
嗯，
我知道白老师去做那个吴大臣研究嘛，他就跑国图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清楚他看到的是实物还是幻灯，他可能就是照片。但是你只要有资料嘛，作为他们学术研究的话就足够了。其实
图书馆这类是更多了，就是很多，你像国图经常做这种信札的展览。
展览。
北京那鲁迅博物馆，他那长设展就很多都是信札。
信札。
他是把它放在一个框里面，或者是在那个固定在哪个墙上如何？刚才讲的那个话题，我正好前段时间认识一个年轻人，就90后，在读法学博士，耶鲁还是哈佛的，反正现在疫情也出不去嘛，正好我们一块吃个饭聊聊天，哎，他也收藏信札，当然他也买不起太贵的太有名的名人，但是他也收了一些就是学者的那些信札，他怎么办呢？就像你说的，有的呢他就把它装个框挂起来，有的呢就是说大部分可能就像他讲的装一个那种塑料
压一下，对，
还有呢他就是说到一定程度他要出本书做个展览，他是这样子一个，
对，因为信札的年轻人相对好入手，你如果单张的话价格不会特别昂贵，你如果大的书画什么的，他第一个他可能欣赏起来就是可能对展陈要求比较高嘛，家里要有比较大的面积啊之类，你信札不会有什么问题，你携带也很方便，就书包里放带着就走，就是各种因素吧，就促成就近十年所谓什么信札热啊，或者手稿热、
主要是时间太近了。如果你藏了一通宋代的信札，
那
完全不一样了。
未来会有类似于胡适的留学日记这样的重磅的，
我觉得
出现吗？
肯定，
确实还蛮多的。
肯定，只是没有出来。
对，没到时间点，这些还没有浮出水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些，传宗的这些作品。
但大的趋势呢，就是古代东西越来越少。而且就是它可能出现的周期会拉得越来越长，
也就是说近现代，
但是近现代的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重要的东西还在民间的，比如说上海，有些东西确实应该还是蛮重要的，我都知道可能有些手稿什么的，就是它，但是那个人家可能暂时说还不考虑，那现在不考虑不等于5年过后10年过后不考虑，可能就到时候就出来了。
最终还是要依靠市场，对，市场给了很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让这些东西可以重见天日。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时机挺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舒云讲的这个问题，人家有些藏家 也不差钱，
对
对
对
吧，
而且往往有这种东西的人家都不是一般人家，
嗯，
他不差钱，他干嘛要把这个东西 给卖掉，
嗯，要卖先卖别的，
对
对，
他虽然把这个房子转手了，我也不会把这个东西转手，这个东西跟那个一般的比如说不动产还不一样，它有种感情因素在里面，
嗯，
就是手稿，特别是手稿，他可能卖东西的时候他先卖那些作品，他们觉得作品这东西没有感情因素，比如说我是祖上的某某人写的一本日记，我就会拿到最后去，我实在是真的是撑不下去了，我就会去卖这东西，但我可能一个对联什么我可能早就被我卖了，就是这个感情因素还是不一样的，心理上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嗯，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好，
就是
谢谢，
感谢两位嘉宾，然后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没有过多的去聊胡适留学日记的内容，包括这个背后其实亚东图书馆的故事我觉得也很值得介绍，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一看，然后就到这里了，
好，谢谢谢谢，
拜拜，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苹果播客、Spotify、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电台收听。我们在微信官方公众号和微博上准备了更多与节目有关的信息，您只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